就算这一期是多少，一期刚好是360，他清楚的很清楚。现在已经满了，现在所以有的人就在那算计算，根据身体准确的，现在不要光算年，我们算天候。那意思是说，从重建圣城开始，这个日子可以算出来，历史上有啊，从那天开始有多少天，一直到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受膏者被显出来。那这个道理里面有多少天呢？不多不少，刚好是这个，刚好是69克乘7493，再乘多少？再乘360天，你就要乘这么多天数。那么现在我们，你就可以到历史上去算，因为这两个日子你可以算。那么你把太阳年跟圣经年不一样，圣经年预言年是360天，太阳年是365，那么再加上有闰年，一共有116个闰年在期间，你把通通加上去，啊，有人告诉我们说，圣经预言果然就是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是多少呢？是69个7。所以大家看到这一部分预言已经应验。那么这个是特别是但以理书的，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所发生的事。那可见，当但启示录讲到一期之半讲得更清楚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但以理书它还是用望远镜，但是到了启示录的已经用显微镜了，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这个但以理书的重点重在69个7，还有一个七要留到主耶稣回来以前，因为启示录所讲的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或者说大灾难，是在主耶稣要回来以前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眼睛亮，你看见吗？这个原来整个的1800个预言，是围绕两个焦点，是两本特别主要的书，预言书，一本是但以理书，一本是启示录。但以理书是讲了69个7，讲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怎样为我们定的十字架。那么最后一个期呢，告诉我们主耶稣最后怎么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到圣经1800多预言，就围绕在这些预言上。那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启示录七那么多？有7个王，有7个号，为什么都是七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启示录里面所记载主要的就是最后1000，主要最重记载就是最后的2520，因为是7年，所以最后一个7年就是最后2520天，那可以说是最后当主要回来前要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这个启示录是和但以理连在一起。那么启示录和但以理变成两个很重要的焦点，把我们主救恩两件大的事，第一次主来和第二次主来，你看见吗？它整个的放在一起，所以这两个焦点就和就是所有圣经。那我们的启示录呢？事实上是前面的69个7，再加上后面的1个7，所以我在这一点大家要有很深的印象。那么我们早晨是2个钟头，我们讲好了，这次是上课。所以大家弄清楚，不要觉得来的这个上当，要坐冷板凳。那板凳不一定行，但是很硬是不错。但是我们讲好2个钟头就是2个钟头，所以这是我们讲好要追求的啊。所以我们一共昨天晚上过去，所以连这个应该还有5次啊。今天上午一堂，下午一堂，都是2个钟头，都是师徒的。晚上也是，明天下午和晚上。不过呢，我想到大家要辛苦一点，所以我们中间有一点休息，所以现在我45分钟，好吧？希望大家不要跑很远。然后10:30整，我们就回到这，我们就继续。好，我们就不再尝试了，我们接着就讲。大家稍微收一下，不要跑很远。今天看到，就是启示录里面的预言，其实是和全本圣经预言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说过，启示录里面的预言不过是整个圣经1800个预言里面一部分，所以是等于好像一个大的拼图。你看到一块是局部的。我们说过，启示录的点就是七，但是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七是局部的，它乃是 整个神的计划七十个期里面的最后一个期，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带领连起来才可以啊，否则你光是看启示录你就不会觉得的，所以一定要从这个光亮光底下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话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当我们现在继续看一些我想我们还需要有一点大一点的体会，那就是带领书第二章，我想快点看一下好吧，第二章。第二章31节，就是1039页，1039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体魁是铜的，脚是半截半截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截半截的脚上，把脚打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打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我想我们必须要提这段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这段圣经也是给我们看见七十个七里面中间所要发生的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乃是有一天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做了个梦。他的梦里面呢，就他做了梦以后就忘记。那原因为什么忘记的呢？因为他不喜欢你，所以直觉里面他本能里面还是你。那么然后呢，他就醒过来就忘记，但是忘记他就心中挂念那个梦，他就希望他周围的术士或者智囊团的人能够帮他解那个梦。但是人家要知道到底做什么梦，他一定要人在解梦以前一定要告诉他做什么梦，但他又不喜欢那个梦，结果又忘记。那么如果你不解这个梦，那么每一个人都要被允许，这个是实在是个暴君的缺点。那么结果后来带领人出来解围，我们的大人带领人，他果然就把这个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讲出来。原来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是大象，我想这个大概是什么，我就稍微把它这个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和启示录有关系，也和今天整个的局势有关系，和今天整个如果大家要看整个世界大的趋势，就是的确有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就是说这个原来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是看见一个大象，这个巨象呢是非常的光耀，金碧辉煌，可怕，就叫人起的敬畏心。那么这个象，它实际上头是金的，胸膛是银的，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呢是铁的，脚呢是半脚半银。然后到了最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脚砸得粉碎。于是金银铜铁就一同砸得粉碎。那么这个事实上是给我们这个预言很重要，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的一个流程。那么一遍时间表来说是七十个七，时间表来说是69个7，再加上最后一个七，那么就是整个中间还有一段空白。这个时间来讲是对的，但是这么做实际上世界上发生哪些大事情？那么当然这里是以地中海为中心，那么地中海的两岸呢有四个大帝国要兴起，所以这个预言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四个大帝国要在地中海兴起，而且最后呢这个人像呢是一直讲到末日，所以你就会看出整个世界的一个大的趋势。这个是但以理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那么在这个巨人的像里面，大家都知道，现在都知道说这个金头呢乃是预言什么，金乃是讲到巴比伦大帝国。 然后营书呢自然就讲到波斯大帝国，同福呢自然就讲到希腊大帝国，最后是罗马大帝国。我想我们读圣经很清楚的，就的确告诉我们将来在地中海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不过我们要注意，除了巴比伦帝国，除了波斯帝国，除了希腊帝国圣经明讲之外，第四个帝国是我们和历史对照的时候找出来的，所以圣经没有说一定是罗马，不过是以罗马帝国为主，就是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其实这个和就但是现在圣经所讲的历史是地中海两岸的历史，包括欧洲的历史，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中东的历史，西边就是欧洲，东边就是中东，所以这个很清楚这样的历史。那么美国人就问说，那美国在什么地方呢？那圣经里面你若读预言你找不到美国，所以美国人很天真也很爱国，所以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英文名字应该是 Jerusalem， 也有 USA， 但事实上你找不出来，是啊，找不出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圣经里面的世界，事实上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然后呢，大概是1400英里做半径，你所画出来的那个范围。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预言的范围，最主要，整个最。主要圣经是预言这一方面，那么加拿大、巴西、美国都在这个范围之外，所以我们知道难怪我们找不到它。但中国的确在这个范围，你如果是耶路撒冷做中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到这个北方南，就是说是吧，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看那、啊、这里有一个人所罗门的南方女王从地极来，那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是个示巴女王，是伊索比亚的。所以大家看看，如果你用这个铅笔哈、啊，你直接从耶路撒冷往下垂直往下算往下看的话，你走140英里，地图当然是下的，你刚好到了伊索比亚。那么然后圣经讲的北方，讲的北方的时候，那是什么地方呢？那是指说莫斯科说，因为刚好莫斯科就在正就在这个耶路撒冷正北1400英里。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圣经中所说的那个原点，那个坐标的原点是地中海，是耶路撒冷。那么北边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埃及。南边是哦，对，北边指的是叙利亚，南边是埃及。东边那是指着伊拉克和伊朗这边，或者指着沙特阿拉伯。那么西边呢是很明显指的东欧来说，我讲这个很清楚，是指的东欧来说。那么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如果你把耶路撒冷做中心，然后呢把这个1400英里啊，如果把它做个半径画一画的话，那么如果到了伊索比亚临到了地极，如果到了北方，如果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斯科，到了远方的，那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说启示的世界，当然我们的世界比启示的世界要大，但圣经说启示的世界呢就在这个范围。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范围里面有四个大的帝国很明显，那一个呢就是这个，一个就是这个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是波斯，然后呢是希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圣经都提到名字，这个都明明讲的啊，比方说讲的希腊，第三个明明讲的希腊，波斯也讲到，那么还有呢巴比伦也讲到，那么就是独独唯独第四个没有明讲。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毫无疑问第四个是指着罗马来说，那圣经也有点暗示，没有错。但是是不是说第四个帝国就是包括这个？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有弹性才可以，我们不能一定一口咬定，因为这是我们对于圣经预言的认定，我们会认定错，神的预言不会错。但当我们解释预言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所以现在很明显就是说，根据圣经告诉，根据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将来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那么从代理